门徒训练福音阶段二第七课，救赎中的医治，安德烈沃麦克。今天我想要与你分享关于你物质身体的医治。神的旨意是要你健康，神想要你健康。这里我是这样讲着事，医治是主耶稣救赎的一部分。我的意思是，救赎是为了你而做出的牺牲。耶稣不仅为了你的罪得赦免而死，而且为了你的身体的医治而死，一如他为了你的罪得赦免而死。现在对于许多人，这听起来完全错误，因为基督教总体上传统的认为，耶稣降临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过，然后人们也许会说，神有医治的权柄，奇迹可以发生，但他们视之为一种只是给少数人的益处，而不是给每个人的。但我今天将与你分享，医治就是耶稣来做的与赦免罪过同一件事的一部分。它不是单独的工作，它不是只给少数人的一个额外的益处，而是你已经得医治，一如你的罪已经得赦免。这是些很强有力的陈述，但这里是一些支持他的经文。在马太福音八章，那里有耶稣医治人们的一个例子。在十六和十七节经文说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十七节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里耶稣在医治众人，作者马太说，这里是他做这事的原因，是以赛亚发出的预言的应验。那预言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现在那个预言在哪里？这引自以赛亚书53章4和5节。这些经文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五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许多时候你会听到这样说，这是灵异的，这是作为一个寓意，人们会说，没有基督，我们就像盲人，我们会耳聋无法听到。他们会对这进行灵异化理解，并说，在属灵意义上我们得医治了，这是讲情绪的医治。是的，它包括那些，但在上面第四节经文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正是这些希伯来词汇被若干次译为疾病。字面上他说的是关于身体的病患，你可以证实这点，因为当经文在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和十七节被引用，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节，经文引用它，这里是关于这个旧的经文意思的新约注解。他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这是引用这同一节经文。所以这不是仅仅讲属灵的医治，耶稣为你物质身体死，一如他为你罪得赦免死。同样道理，你永远不会说，你知道耶稣只赦免了一些罪，而我相信他能赦免所有的罪，但他只想要赦免一些罪，还有一些罪他想要你仍活在其中。人们绝不会那样说，他们意识到，不，神为赦免我们的所有罪过死，同样就如他为赦免我们所有罪死，他也为医治你所有疾病死。有若干经文讲这个，诗篇103篇说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经文将你的身体的医治和你的罪的赦免放在同一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也是这样。那里经文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罪的赦免和你的身体的医治又被放在同一节。你可以看到，耶稣医治了所有患病的， 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说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不是一些，而是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。这被理解为那是所有那些去见他的人或与他接触的人，但不管怎样，他医治了所有的，他绝不让一人得病。依照这个事实，即耶稣说他只做他看他父在做的，以及他做所有他父指示给他的，因此你可以说神的旨意不是让你生病，因为耶稣从未让一人生病。他从未对一个人说，我想要你仍然病着，为了教导你某事，这不是真实的。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你知道希腊词汇 sozo， 它在新约被翻译为罪的赦免超过300次，但这同一个词也被翻译为医治、解脱，以及在若干处指兴旺。作为一个事实，甚至有一个基督教支派叫做四方福音教会，其基础便是这个希腊词 sozo。 它有四个部分，不仅仅是赦免罪过，而且还有你的身体的医治、兴盛、财务上的兴盛，以及从邪灵的势力得释放。这是四个方块，这个教义的四个支柱，而那正是这个希腊词汇的意思。它不仅仅意味着罪得赦免，而且你身体的医治、财务兴旺和从邪灵压制下得释放。这里是圣经的一段，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。他在祈祷，你会明白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这是说，当你获得重生，神放在你里面死而复活的大能，就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大能，他就在每一个重生信徒里面。你不需要祈求和求告神把他的大能从外面的天上某处发送给你，而是神已经把让死人复活的大能放在了你的里面。他没有让你去为病人祷告，他告诉你去医治病人，在马太福音十章、路加福音九章和另外几处。因为请看，他已经把那大能放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不需要求告和心想，神做了吗？我们真的可以发命令，拿起我们的权柄和释放这大能，因为这是已经完成的事情。请看，当涉及到罪得赦免，我们不会对人们说，就是要祷告和求神赦免你，再看他是否会做。看，如果我们讲，神可以赦免你的罪，但他还没有做，所以求告吧，再看是否有果效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许多人不会确知他们已经得救。因为他们会祷告，然后不是相信，而是他们就会等待去感受，而如果他们没有感到什么，他们就会陷入怀疑，而他们将永远不会确知他们已经得救。看，我们告诉人们，不，那是已经成就了的。他说，不管是谁，只要称呼主名都会得救。你是不管是谁吗？他们说是。那么我们说，称呼主名吧，你那样做，然后你告诉他们，你相信他吧，不管你如何感受。你看，医治是同样的，同样你不会告诉一个人只是求告，然后等着看是否会发生。不，已经成就了，他已在耶稣救赎中，他永远不会停止或无法赦免罪。同样，我们需要告诉人们，医治也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，他为你身体健康死，一如他为你罪得赦免死。耶稣永远不想要你犯罪，同样的，耶稣永远不想要你生病，耶稣永远不会无法赦免罪，同样的，耶稣永远不会无法医治一个人。现在你必须相信并学会如何接受，但神永远不会是不给予的。医治是耶稣来做知识的一部分。在马太福音十章，他召集他的门徒，给他们权柄赶出污鬼邪灵和医治各种疾病。耶稣不但已经提供了所有你们的医治，而且他提供了每个人的医治。我们需要拿起这个好消息并与他人分享。医治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之事之一，他是他的救赎的一部分，他不会想要你生病， 一如他不会想要你活在罪里。当你对待疾病，有了与对待罪同样的态度，你会开始在你的人生中经历神的超自然医治大能。